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悟法传一第一，悟法传一这一章啊，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叙述，但是呢叙述那个故事呢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依经啊解义，那么依法修行，所以对于里头的一些经义呢应该深入去做一些剖析才可以的。那么我们第一个要给各位谈的啊，上个星期谈到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它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段，这一段呢是说神秀哈、啊，那么当五祖哈、啊、说你们呢各自哈、啊、去把你们的心得写出来，那么要赋予依法的时候，那神秀想来想去，这一谈一听大家都不写，反正神秀啊是我们的上座，那他来写就好了，所以大家都不写就等着他写，他不得不写，这种被动被逼的时候啊，各位啊，如果你用被动的强迫的方式去教你的小孩子读书啊，大概书也不会读得多好，也许暂时成绩还不错，以后成绩不会好，大概我想也是一样，压力太大，你看大家都不写我要写，再加上自己还没有到那个火候，所以他写出了这个偈子，这个偈子是什么呢？这个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话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对不对？容易懂，有的人讲我不止容易懂，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修行法门了，没有错。如果我们学佛只是停留在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产生智慧。哎，你会觉得这个也应该涂掉，因为要把它擦干净一点。你再想想这个也不对，要把它涂干净一点。那么你常常想要自己把心里涂干净，要让自己能静下来，我请问各位一件事情，你的心一直要使自己能够哈、啊、把这个尘埃涂干净，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欲望？各位当下听清楚这句话，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平常在行住坐卧中待人接物中都在修行哦，那么你也修行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希望我能静下来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希望静下来睡得好，我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希望我这个讲话哈、啊、是波罗蜜法，我要很清净才可以，我的内心里头不可以有什么杂念，我有杂念我就不好了，我的内心里头也不可以有什么欲望，我有欲望我就赶紧把它摆下来。我请问，当你很强烈的把这些东西哈、啊，尤其是你想要打坐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有欲望起来的时候，你那个不要有欲望起来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种欲望？对了，各位，你打坐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你根本就没有察觉到的死角，就是他害了你。所以身是菩提树，把身当作是菩提树啊，把心当作是明镜台，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把我们的身心都变成可以看得到的唯物化的了。一旦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科学里头来的时候，麻烦事就来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冷静下来，结果不是，我们越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所以你看往后有一段话，六祖的弟子在讲说啊，卧能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常，他得到什么菩提呢？六祖听了他的弟子在送沃伦禅师讲这句这个偈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沃伦禅师那里学来听来的。他说这个句子没有开悟，也没有真正的正道，没有见性。他说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你看到底是哪一个才对？人是在头上安头的时候才产生烦恼。什么叫头上安头呢？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嘛，你要去除那个烦恼本身就是头上安头。所以当你有一点烦恼来的时候，你就好好的面对你的烦恼就是了，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的烦恼呢？所以说当我们碰到一点难题挑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最好是没有这个难题跟没有这个挑战，对不对？你就是因为起了这个念，所以烦恼才多，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常常都出这个问题，碰到一点苦差事，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这么想，真倒霉碰到这种事情。然后我是学佛的人，不要管他好了，就把他丢到一边。我请问，第一个是真倒霉，这件事情是一个消极的思想，对不对？我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个难题。第二个，不管他，那你就是那叫做什么说，叫做鸵鸟心态嘛，你把它把头埋在沙堆里头就不管了，其实屁股在外头啊。其实他是要你万境皆即如如，你要对任何在你周边出现的事情，你要以如如实实的态度去面对它，而不是硬是像擦黑板这样把它擦掉就行了。你把黑板那些字擦掉了以后，本来要写给学生看的，现在都擦掉了，学生还看什么呢？当然也并不是告诉你，告诉我们不要擦，而是它很自然的。你上课的时候写在黑板上的字，你现在想到要告诉他又有新的东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把它涂掉，写上新的，而不是目的是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你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干什么？是为了写字啊。好了，所以当神秀写了这个句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弘忍跟他说，他说你呢，这首句子你没有，根本没有见性。他告诉他，你呢未见本性，而且只是到了门外而已，未入门内，你还没有到真正的没有入了门道。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你这样子的一个见解，想要去开发自己的智慧了不可得，你得不到，你充其量只能够坐在那个地方一念不起而已，你得不到的。无上菩提必须是言下四字本心，在言下四字本心。什么叫言下？不是在言上，而是在言下，也不是在言之中。意思是说它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你所表达出来所谈的这个句子，这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这个言之下，真正的四字本心才可以。四字本心是什么本心呢？四字本心是见字本性，是看到了自己，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它是不生，不去生它，也不是去灭它的，是不生不灭的，以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自。那么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各位，文字很漂亮，你真懂这段话吗？来，我讲给你听，你就懂。我们从坐禅这个道理来说起吧。我们坐禅，我们这么说，你翻开《唯识论》翻开《唯识》的这个教理里头来看， 他告诉我们有五个步骤。其实这五个步骤里头，其实就等于就是四禅天。这五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寻，第二个是视，第三个是喜，第四个是乐，第五个是一境性，一共这五个步骤。好，那个寻，那个字是寻找那个寻。视呢是一个人字旁啊，在一个司啊，司机那个司的那个视。第三个呢是喜，是欢喜的那个喜。第四个字是乐，是我现在乐了啊，那个乐，快乐那个乐。第五个是一境性，一啊，一二的一，境呢是我们环境这个境，对境心竖起那个境，性是自性的性，叫一境性。好，我现在从打坐给你解释这件事情，你才知道它是什么。第一，寻。我过去啊，郑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到处学东西，哎呀，真困难了、啊，也找不到东西在哪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到处问都问不出什么可以跟我们把事情讲得很清楚的，很困难。所以今天你能在这里听清楚这件事情不容易啊。那个寻这个字啊，其实它的意思呢，在有些地方的本质呢，它叫举，举起来的举啊，举手那个举，就有的本质叫举。那个寻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你看哈，你打坐的时候，那么你用鼻子、用鼻根呼吸啊，在七支做法里头，你是用鼻根呼吸嘛，对不对？好，我们只谈鼻根，其他的各根不说，其实各根都一样啊。我们从一根开始，用鼻根开始，你注意。你在这里，坐在这里，你用鼻根呼吸，你把注意力，把你的心提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的出入口。各位，古代的大德们在坐禅的时候，他只注意一个问题，守住你的出入口是一种方法，守住你的丹田是一个方法，守住你的进气跟呼气的中间，也就是心，守住你的心是一个方法。反正你要守一个，把你的根守住在一点，守在我们现在说守在鼻孔的出入口，你很专注的去听，听你的呼吸啊，吸进来的，吐出去的，吸进来的，吐出去的，你把心集中在那里。现在你就可以试试看，请试试看，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你试试看，好，我们就试试看，试十下啊，啊，要深呼吸，要长呼吸，试十下，专注的开始啊。 好，各位请听，把眼睛张开，看看我的手指头啊。好，各位，你在刚刚啊在寻的时候，你很专注在你的呼吸，这件事情叫寻，也就是举起你的注意力在这个上头。那么你这十下到了最后，你在做它的后半段五下，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你觉得好像你在做呼吸，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念头？有。你有觉得有时候也会去分心哈，感觉到冷气机在开着的声音，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听到你的呼吸的声音？我请问你的念头多不多？多。你要把这些念头都去掉，对不对？不对，你如果去掉这些念头，通通都没有的时候，一下子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你这走的就远了，就不对了。那么好，那个四的意思是什么呢？注意，那个四的意思就是哦，我在听我的呼吸，而且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感到哎，我好像静下来了，而且可以听到了冷气机的声音，对我特别的敏感。嗯。我好像感觉到，我坐在这里是在感觉到还蛮好的那种感觉，很安稳的感觉。这个东西叫做四，这个部分叫做四。好，你如果坐在那里坐上十几分钟，你这个腿只要盘得住，你盘上十几分钟，你很专注的去听你的呼吸在进出之间。然后你也会有一种思想，也是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不是刻意去追求的思想，是伴着它而来的一些东西，那个部分叫做事。而那个事通常都是不错的，但是绝对不是你从里头念头不断的来的那种，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在数息，结果你一数了以后，你又数到本来要数到十就应该数回来的，现在你数到了70、80了，还在数说，哎呀，那剩个70、80来啊，那就表示你根本就是分心，你根本没有注意，你那个寻还没有做到。它的条件是：第一个，你必须寻，啊，寻着它，而且你提起你的注意在它那里，你的行动就是在注意，在警觉，要注意，它就是你的行动。所以寻呢，代表着一种专注的行动。好，这个寻，这个代表着专注的行动的，接下去你就会感受到四这样的感觉，这样子的一个四的感觉啊，人字旁在一个四的那个四的感觉，有一种知觉，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坐在这里，啊，不是，似乎不是这样想的，但你却感受得到的，它只是一个念头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又觉得它蛮不错的，而且有时候你感觉到说，哦，我现在好像真的万缘在放下，哎，这个部分叫做四，而且有舒服的感觉，那叫四。可是从我们的一种用我们提起注意力，然后自然产生这种感觉，这个部分是相当用力的地方。但你能够让自己注意力集中坐在那里，而且能容许啊，当时心还是有它周边的感受。那个时候，也许你听到鸟儿叫，你觉得鸟儿的声音很清脆很好。那个时候，你也许感听到冷气的声音，你觉得冷气的声音很安静，就是那个东西。你好像坐在这个地方，好像还蛮舒服的那种感觉，那就叫做是好。我们说从寻到四这两段哈，叫做初禅，那就叫做初禅。你能练到这样子就可以到初禅天，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难哦。好，那你再看喜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做了差不多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呢，会突然间觉得好像感觉到蛮欢喜的那种感觉，那叫喜，那叫喜禅，那个是二禅， 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一定要去爬山啊，运动运动过一个多小时啊，最好，然后你把腿盘起来，坐在那个地方，啊，你去爬爬什么什么这个七星山呐、啊，什么嵩山那边的象山呐、啊，木栅那边的茶园呐、啊，都可以啊，内湖啦都可以，你去走，没有的话在家里你就做个半个小时的散步，然后你再回来做，哎，因为运动呢，它可以帮助你镇定，你坐下来。你刚坐下来的时候，因为你散步回来以后，你听你的呼吸声音会很大，那叫风，哎，稍稍大叫喘，再下来变成很匀叫做气，最后你听不到叫息，风喘气息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你看，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它声音，你就在山上也好，你可以听到远远也有人爬山边走边讲话，你会觉得那声音像音乐一样。但你要注意哦，当你心很烦的时候，你听到隔壁人家在讲话，你觉得怎么这么烦这么吵，对不对？但是你心里面静下来的时候，你说哎，咕噜咕噜咕噜在讲话，要嘻嘻哈哈的，它就像一个乐曲一样，它干扰不了你多少。这你内心里也是有在想，不是没有，这是第一阶段，这个就是叫做你能训练到这里就很不简单了，那叫初禅。可是你训练这样子到一段时间，你又会从这一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它风跟喘这个部分已经没有了，气跟息这一段呢，它产生了一种欢喜，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坐一坐会一种欢喜的感觉出来。这个打坐坐到有欢喜的人会琢磨，你知道吗？怎么琢磨呢？他不是恶魔，他是什么？他是太好了，我常常要做，而且一做要做很久，是不是？哎，那很好的，那是啊。已经有喜这部分出来了，有的人呢就会执着在喜里头，所以他很喜欢坐禅，只坐在喜那个地方，而不想去突破，他只坐到这里，这就是二禅的这一段的不容易突破的点。可是这一段还可以再突破，到最后喜会慢慢的隐退。通常呢，我们在讲喜这一段的时候，都是有仍然有外界的东西，因为他跟事很衔接，所以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忘我了，他会还是，但是还是感觉到很欢喜，他还是有他的思在内，思想的思，有这个思在里头。这样子呢，会很宁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尤其是在野外坐一会儿的时候，哦，鸟儿的歌唱是美的。我常常跟你讲，云是白的，天是蓝的。你怎么，老师你怎么老讲云是白的，天是蓝的？我跟你讲，就是云是白的，天是蓝的，它就是这样子，它是喜。但是你还是靠着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在喜，你还是听到鸟儿的幼儿在喜，你还是在依赖着你的感觉在喜。隔一段时间，这个感觉，这个喜的部分，从由我们的我思这个部分。又剥落了，这个时候你会得到一种更高的轻松，那个轻松有些像脱底的轻松，但不是全脱底，那个时候称为会产生一种乐，因为他还感觉到他的身心是一种乐，这个乐是无拘无束无伴的乐，这个部分就到了第三禅来了。可是如果你还执着在这个乐里头去，你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所以无恋的啊，无恋那个地方。有恋无恋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了，前面还有恋，是有禅的恋，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无恋，所以从到了乐以后一过渡到啊，这个一到了乐以后，从喜过渡到乐以后，这个时候呢， 慢慢的进入，连乐也忘了，也摆下来了，完全摆服了，这个时候念头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叫的一静性，这就是你打坐见性的开始，就在那里。那打坐怎么见性？是不是只有打坐才见性？禅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禅不在坐卧，禅不在坐卧，当然坐是最好的，从坐来训练是最好的，从卧卧禅来训练是最好的，但是你要注意，你要训练在你平常的行动当中，平常的家居生活当中，你也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那个一静性呢，是心很平静的啊，它是平等的，它是真正清澈的，但是它是可以很凝力的回应周边的状况，而不是坐在那里像死的一样。所以修禅修四禅的时候啊，修禅修到四禅，讲四禅天，并不是说我们的魂是跑到四禅天那里去了，那多么危险啊！我也不想这样子，我坐一坐一休，我的魂是跑到四禅天去了，不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叫四禅天，但是你真的坐在那里的时候，也真的可以到四禅天，但是目的不在四禅天，而是他真的从他的思，从他的身心里头解脱出来了。他是我们明白的讲，应该是从身心解脱出来的。那好，我们给各位解释这件事情，你比较容易偶尔会品触到的是从一到二，就是我很专注的啊。有时候你一个人在那里洗衣服、刷锅子，我们女士们啊、男士们啊，在家里哈、很专注的啊，在做一个东西，拿一个刀匙在那剔啊，在家里磨磨这个刀子哈、你要把它磨得很好，要磨，哎，磨，会进入定境。为什么？你专注在那里，你很认真的磨，它就定境。那我再告诉你，赛跑，他们这个练长跑的人，他不是一段呼吸，他是两段或三段呼吸。但这件事情我不是学赛跑的，是他们跟我讲的，但是我呢才跟他讲，说我啊是无意中发现的。以前我练初中的时候，我要从家里到学校去，我当然是中午从学校回到家里去吃饭，因为我一定要回家吃饭才可以，因为番薯带到中午就酸掉了，所以我一定用赛跑的跑回家去吃饭，所以我用跑的。可是我用跑的时候，我是怎么跑呢？我会跑到忘我，我会那两只腿呢，会很自然的就一步一步这样子踏啊，踏得很快，这样一直踏，而且我的呼吸是完全专注的配合着我的脚步，就是吸两口跳，跑你刚好了，咚咚咚咚这样一直跑过去。那我会忘掉，所以一会儿我常常有种感觉，从学校出发到我的家里，好像没有跑一样就到了。也不喘也不怎么样就到了。我有一天我把这一件事情问一个激情，在谈这个打坐的道理的时候，谈到定境的道理的时候，他告诉我了，他说那就是跑中入定，那是你是从行从你的动里头入到定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从动中去入定的，也可以从静中去入定的，你注意这个事情。那个部分叫做寻，你能提起你的专注上来，那个叫做定。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你注意想想看啊，你小的时候也许在你家啊，住乡下的人有那个火钉那个叫做门槛的那个地方火钉，尤其是这么宽的火钉你坐在那里，小孩坐在那个地方会入定的。小孩子没事坐在那个地方就听听呼吸就入定了，他也会入定了。有时候坐在那个地方，他听着听什么？听那个风吹进来家里的那个对联到了夏天他已经掉来风一吹会有点声音，那小孩子很专注地听那个声音他会入定。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呢？还有 你坐火车的时候，你不要想东想西，你就听那个火车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就入定。那有的人是咚咚咚咚咚咚就睡着，他也安定，他也产生安定剂，但是睡着，所以坐火车很容易睡着，不是吗？啊，你们应该有这种经验吧？我也是一样，我上火车我是很会睡的，我连上飞机都会睡着，是不是？很快就定了，嗯，就进入状况了，哈。所以你注意，那个寻字并不是什么东西声音都没有，不是的哦。你如果要像找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你哪里可以找？那到山上去，草丛叫的吵的要死哎，是不是？所以有一个乡下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老先生跟我讲，他郑先生，我跟你讲，我现在再回到我的老家去，没多哩，我是安那没多哩，差死。我说乡下怎么会差死？他不是，哎呀，大高啦，大棍啦，上面还暗时啊，切切叫，叉叉叫，拢没困哩。你说对不对？可是以前不是，以前他在乡下的时候，光听那个东西就入定，是不是？你注意，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状况会带你入定，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TM 来台湾哈、啊、教人的时候教一个定音，你知道吗？啊，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一个定音，哎，你知道那个定音就从哪里来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叫 TM。哦、我们就叫做打坐，但是打坐就叫做寻，这个寻不是寻找的寻，不是寻找的意思、啊、是你要安静下来，而且要专注，把心提起来在一个专注上。那好，这个部分我们再跟你讲一个重要的事情，你在平常工作当中，你打起精神来专注的工作，效率是不是比较高？反应力是不是比较好？哎，这就是我要告诉你，郑老师常常礼拜五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已经精疲力竭了，真的，我已经差不多都用光了，一天下来已经用光了，然后接下去还要跟我们同修，有同修来也好几个人轮流，还要车轮战一番再谈一谈哈。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是用寻，我在开始一啊，你们在唱这个开经偈的时候，我在礼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提起来了。所以你不容易看到我在这里，我很难得碰到我有一点倦容，大概没有，原因是提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呢，也给各位讲，心理学里头有一个研究叫做假疲劳点。什么叫假疲劳点呢？就是说一个人做事情会觉得做一点他觉得很疲倦很疲劳，那是叫假疲劳点。如果你那个时候提起你的正念，提起你的注意力再去做，这怎么做呢？也许你去捧个水洗洗脸，然后你说我好好要做它，他会再来一次很好的专注的精神，很安定的去做事情，他还要有一段时间，然后才到那里才是真正的，也许才到了是真正的疲劳点，那你去睡觉效果会很好。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尾跳就化跳了，尾腰就化腰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精神。我们佛门啊，你看吃的少，吃的并不比别人好，可是我们佛门训练出来的那个心智的力量是很强韧的，你要注意，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才对的。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你看到他是行动着的，其实他在这个地方是专注清醒的，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力量的。那么这几个点啊，你留意，你慢慢啊就会发现他是如此。你在寻跟视这一段，是你很容易接触到的，你慢慢去揣摩，你揣摩到它了以后，你注意七支做法一做，看你要把你的意守在哪里都可以，但通常我们很希望手越上头越好，但是看你的习惯，手丹田也很好，比如说今天觉得人浮浮的，手丹田，呼吸手丹田，不是只有你的意手丹田，是你呼吸的时候叫 就要到丹田，把注意力放在丹田上。但你觉得你今天啊有一点点的昏沉，你要守在你的呼吸的出入口，或者是守在你的顶，这是最好的方法。那么你能守，你平常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里头，你都可以用它。所以寻视喜乐啊，一见性，你它一见性是你偶尔你会碰到它，你常常坐，你偶尔碰到它。你晚上只有一个人啊，那是最好。你门关着一个人，你要睡之前你坐一会儿，也是很快，你就会慢慢就玩味到这各种的滋味了。那么我们给各位讲了，那个四字本心的那个心哈，就到了一境性才叫做本心，前面那个都还不是，只有到了一境性，到了四禅的时候，才谈得上说现在可以见自本性了。那一个部分不生不灭，也就是坐禅坐在这里时候，看到那个部分是不生不灭的部分，也是不增不减的地方。它呢，以一切时中念念啊，自见万法无自，它不会执着，就是它。所以你禅的一个训练看起来是打坐啊，看起来是怕烦恼升起，但不，如果你打坐是为了啊抑制烦恼，那你这个打坐不会成功。因为你想抑制烦恼这一个野心跟这个欲望就够大的了，你不如不抑制，坐在那个地方狂快以我欢乐，看这个念头有多少，你就看着它，如果你也没有想要消除它，哎，它自然而然慢慢就平息。你如果一定要把它消除它，它不是，它会作怪，怪成作怪成什么呢？作怪成我刚刚跟你讲的，哎呀，那我只好数息哈，那我数息，我要数到十，再从十数到一，那就一到十，十数到一，应该很专注才对啊。没有，你数不到两圈哈，就数到八十了。然后哎呦，那剩个八十来过一遍，那我一定要把念头压下来。那你越压，那心就越乱，因为你内心里头又头上安头，又加上东西进去了。这是生活上的道理，也是修身的道理。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这一段话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真实这件事情。真实这件事情既可以反映在世间法上，那叫真实，但一样的反映在我们自信这个真实上，实实啊，如如实实的这个自信，这是两个面。当反映到我们如如实实的自己，我们没有被这些狂妄的念头牵着鼻子走，不被这些绑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反映出来真实。所以人啊，有几分真实的人他会比较快乐，有几分真实的人，那个人会比较健康，有几分真实的那样的人，他会比较有创意，也比较能够生活上的反回应能力都会比较好。你注意看，我现在来解释简单真实的问题，你慢慢就容易了解，容易接触到掌握到它。东西是你只讲真实，你不掌握到它没有用的。我举简单的例子你就容易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在家里跟家里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或者是配偶，我们今天起了一点不舒服的一点口角，好，我们来看看啊，通常是怎么反应的呢？意见不同，有了一点口角跟争执，接下去以后我们看到，我们说破口大骂的那个人是没有修养，但是其实注意那个赌气哈，不跟人家讲话哈，而且一赌就是两三天哈，有的还可以赌一个礼拜哈，那也是一样没有修养，是不是？ 那好，你看看啊，我们破口大骂，把那个人骂得狗血淋头那个样子哈，请问这件事情能不能解决彼此之间意见的不同跟争执？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你这个反应真实不真实？不真实，他叫妄。问题，你注意这个问题。那好，你现在跟他赌气，我晚上就是不跟他讲话，我甚至于晚上我要去睡沙发，我不睡床了。啊，小孩子跟妈妈，妈妈帮他换了一个被单，这个被单跟他讲，你那哈搞吞，哼，我让其他臭袜子也穿进去睡觉，你看这个被窝都变成狗窝了，我先把你弄好了。那小孩子听了又很生气，你这样批评我，我不睡这个床啊，我现在晚上睡沙发哈，他去睡沙发啊。现在我们来请问这个小孩子，你去睡沙发这件事情能够解决或者解释了你的给你的母亲了解某些事情吗？好，不真实。那么真正的真实是什么？是妈妈你刚刚讲话的那个话哈，太伤我的心，太不给我面子，那讲那话对我的自尊的伤害很大，尤其我是一个女生，你还讲我啊啊，也不洗也不什么样，鬼哭吵嘎嘎啊，都变东西逼迫越困啊，正好是不是叔叔也在那里，阿姨或在那里，他很难过哦，他很难过啊。这个时候这件事情，那好，我们再问下去，说这个女生她今天不去睡她的床，她要睡在沙发跟你赌气，这件事情有益于原来那件事情吗？没有。那我们还要问，那你原来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是要去睡沙发吗？不是。是什么？是因为你伤了我的自尊，对不对？那好，那如何来解决让妈妈知道或爸爸知道说你伤了我的自尊呢？所以我们就会问，你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对你啊有益吗？对你的智慧有增长吗？对别人能够产生一种正确的沟通效果吗？他说没有。那没有这个方法，我们就不应该用。那我们来讨论讨论，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要去讨论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效果，就先问，那你到底你能认清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要去认清哦，事实的真相是因为他伤了我的自尊。那么好，那我们就认清了这个真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反应。我们会说，过一会儿会说，老妈你要想想看呢，女儿将来也要嫁人呢，你看阿姨也在那里，有客人在那里，你这个话讲下去，你看我多难为情，老妈。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妈会怎么样？也会觉得很惭愧，也要改进，对不对？这件事情叫真实。那么好，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心要不要很安定？要不要入以禅定？绝对要。妈妈听完了这句话以后，是不是也要很禅定，认清这个真实，然后才怎么样，才能够说啊，女儿啊，你刚刚讲的这个话我懂，我觉得刚刚是不应该。你看这两个人可能还会怎么样，抱头在一起，然后怎么样，掉下眼泪，本来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现在产生什么，产生一种母女之间的一种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赶快把电话，把这个照相机拿来照一张啊，很美，不是吗？所以佛是讲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你要弄清楚，本来这件事情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的，是靠你的心来反应的，在这里面是不生，是没有生灭的，在这里面你的心本身是不能够生一点虚假的心，也不能减掉一点东西使你变成虚假的，只有这一颗如如的这一颗真实的心才能够看清那个问题，你才能够以一个定力去看那个问题。那么我们注意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是如此，我们一再的都在常常讲这件事情，我们越是不能够啊，这个如如哈、啊、去表现自己万境自如如的时候， 那我们虚妄的东西就越多，此起彼落的那些想法就更多，然后我们的烦恼就更重，冲突跟着越多。我可以跟你讲，